谢谢你爱我们的主，谢谢你看到这个身体不断的在成长，你的心得着根本的安慰。哈利路亚。但是同时也有很多的担忧，求你继续来掌权，就像你对七个教会所讲的。就如你的儿子一样，谢谢你。好，感谢主啊！一点分享啊，我在感受到就是说，我们蒙召了啊，这个是需要。会恭喜的啊，应该是欢喜很快乐的啊，应该是很开心的啊，因为前天的这个遇见神善呢，就是大家都愿意来征召做第三类的得胜者，这个是好的，这是好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恩召的指望啊，已经看到了什么，在这个指望里面看到什么是最好的啊，然后也看到这个基业，就是新耶路撒冷城，其实就是神的国，进到这个神的国里面，就不用日光灯光，而是神的光。我也感受到，在这之前也感受到，就是说。我在想，我作为一个羔羊的妻，我怎么来，来服侍我的新郎？这对我是一个挑战。我不知道对每个人是不是挑战，想过这个没有啊？我在想，我们进入一个婚姻，我们蒙召了做这个人的太太，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是不是一直活在新郎的心意里面？这是你一生的功课。那我就觉得我没有，为什么呢？在这之前，我在想，我要认识我的新郎，我觉得认识他是因为，即使进入永恒，也是要来认识他，不断的来认识他，要不然就有宝座的四活物不断的来赞美赞美赞美，不断的认识他认识他认识他，越认识他就越赞美，从内心发出这个赞美，是不是我们的婚姻，我们内心为着我们的丈夫不断的来赞美，越认识他就觉得越愿意来服侍他，还是我们越服侍他越感觉到被拒绝伤害，这个要求神来开我们的眼睛。因为我昨天领受到，就是说他讲到这个是很好的，但是我在领受的时候就觉得我要来认识他，我们的新郎还有一个其实圣经也讲了无数次，但是在我的灵里我也可能是被开启啊，就是说他也是好牧人，他不断的为我们来舍己，不断的为我们来付出，摆上性命，那我们对这个有多少的回应？那这个回应就是他是好牧人。那你怎么来效法他成为这个身体里的好牧人？这是他。那么今天早上我在等候他的时候呢，我就感受到他作为君王，作为我们的新郎，他对我们带着一个极大的一个盼望，看到这个身体在成长，但是它里面也有很多的担忧，担忧。我们其实在这个平台，昨天牧者也在分享，这个心腹啊，怎么蒙召，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啊，这样的一个阶段，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提升。我也进入，我要进入这个岗位，就是我作为新郎的妻，羔羊的妻，我要怎么来认识我的新郎？ 那我拿我自己的婚姻来讲，我觉得我很少想到他在想什么，他到底渴慕什么，或者其实很多时候30年的婚姻，你在这个婚姻里面，你确实是蒙召了啊，他也看上你了，让他做他的妻，但是作为妻子，就是箴言里面最后一章啊，你怎么样在这个婚姻的里面成为一个才德的妇人？我在想我在刚才在等候，在想到我的婚姻，我在想到其实我很多的时候是在满足我自己，并不是在满足对方。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我不知道，这是我的。这就为什么婚姻你即使被蒙召了，婚姻也有破裂的。面对离婚呢？我在想，扫罗王，啊，前面也是分享到扫罗王，他也被蒙召了，他也站在这个位置上面了，大家也都在欢呼，就像我们结婚有婚宴一样啊，都很开心。但是我们不想被改变。婚姻就应该是满足我的，它并不是满足新郎的或者是新妇的。我在想大卫王，扫罗王，他被蒙召，他不是没有敬畏神，他要一点都不敬畏神也不会选他。但是我在刚才在等候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每个人都被蒙召了。我在想，为什么出来一个经文就是蒙，就是说招的多，选上的少。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你站在这个位置上面了，但我觉得神真的要为每一位捏把汗，就像我一样。我在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我就感觉到神，他与我同在，同时他也为我捏一把汗。就像为我们这个每一个这个遇见神三的特会开的真的很成功，但是你要面对挑战了，你蒙召就开始面对挑战，你要想一些你从未想过的事情。我看到扫罗王他为什么失败？我感受他不是没有等候，就像我们平台不是没有每天的等候，我们不愿意对付自己，因为那个蒙蔽太深了，我们里面的理念呢、我就觉得有一样，就是说不管你生命中什么功课，你记住一条，就是说你只要找一个理由，你不用被改变。而且这个理由，我相信是应该很属灵的。你有充分的理由让你可以不改变，但我觉得，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即使人家有千错万错，但是你里面的那个蒙蔽，就像扫罗王，他每次圣灵一感动，他就软，他就下来了。他有渴慕神的心，他真的有。他每次都像。每次圣灵动工，他就来怎么样啊？他就来向大卫认错。我儿啊！但是，一旦他里面的那个东西起来的时候，他就要拿枪口对着大卫，他就恨他：“你为什么不在我眼前消失啊？”这个说的还算是很厉害的，我相信我们可能没有，但是你要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仇敌很多的时候是隐藏的，因为扫罗王不愿意面对他里面的嫉妒，他里面的尊敬，他每次在撒母耳面前也悔改， 他真的悔改，他也等了，他也追求了，他也蒙召了，他也坐在这个位上了。但是他还是被选下去了，所以有人，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就像这40年的旷野，那个世界就是拿不走，那一代都倒在了，倒闭在旷野，这对我们来讲，蒙召是一件多么欣慰的事情，多么欢喜和快乐的事情。我遇到一个姐妹吧，或者一个小姐妹，相信在北美也生活了很多年，特别是青少年这一代，他们都说你要更多的鼓励，鼓励，鼓励，鼓励是好的，真的是好的。应该更多的是鼓励，她也领受了。我应该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鼓励的，但是没想到，在现实生活中，他在工作的岗位上不断的被否认，没有鼓励了，你怎么办？他说我需要更多是鼓励，我说鼓励已经把你宠坏了，现在是否认的时候，你怎么起来？就是否认你，你怎么起来面对这样的环境？容不容易？一个一直被鼓励的人，你要面对你的真实，就像你的婚姻一样，你何等的盼望进入这个婚姻，非常的感觉非常好。因为就像你进入这个救恩一样，一直领受救恩的恩典，很开心，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但是现在让你做成熟的心腹，成为灯里有油的心腹，聪明的童女，挑战就来了。我们很多的时候，在一个群体里面，我在想，神既然爱这个身体这么爱，但是我们在这个身体一不断的看负面，遇到很多的难处，真的要学习这个牧人，一百只羊他都把它扛回来，真的是我们的好牧人，求神来帮助我们。分享的也有限，我把时间给心腹他的话。好，请。好，张红，我没有听到你的声音，要抓紧时间。好，叫小红好不好？先等一会，张红，你肯定要调一下你的麦。
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神啊，我们谢谢你。尽管我们真的就是为着神你的选召，我们来感谢你；为着我们可以来回应，我们来感谢你。更是为着你今天将这样的一个恩宠，就是临到我们，我们来真的就是来感谢赞美你。这就是何等的恩典！但是神啊，我们从一个相信的一个阶段，我们开始进入到一个看见的阶段。然而在这个看见的阶段的里面，神啊，就求神给我们一个恩典，就是我们不仅可以看见这个呼召，看见这个恩召的指望，然而更是要来看见我们生命当中需要被你来改变，需要被你来磨塑的地方。神啊，就求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真的就是每天在每一个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层面里面，神啊，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当中需要被你来制作的地方。神啊，我们真的就是在这里让神你的恩典就是来磨塑我们，让我们真的从我们的内里就去掉我们生命当中借着圣灵求主你来去掉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瑕疵一切的斑点，要让我们真的是配得上这个呼召。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相信主啊，我们 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不能的，但是神啊，就今天我们就把自己再一次放在你的手中，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愿你制作的手在我们的当中，也愿你的恩典来托住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被你制作而成。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的你。
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真的让我们今天还在这里，因着你的恩典和你的怜悯，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是你所拣选的，你要预备成为心腹的，是你心里所爱的，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主啊，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说主啊，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啊一直在做，你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计划，对家教会有个计划，你再往带着我们往前走，而是你要把最好的给我们，你也要让我们得到最好。主啊，谢谢你这样的慈爱，主啊怜悯我们。是的，主啊，我们啊在过去这么多年炎热的追求里，我们没有把自己分别为圣归你，我们真的没有立定心志在你面前付代价来得你自己，我们过去真的没有。主啊，真的我代表我们在这里的所有的人，我真的在你面前认罪悔改赦免孩子，没有立定心志要顺服你，没有敬畏你，没有真的要让你在我的生命中掌权，没有真的要一心一意的来跟随你。在这世界上我们确实有很多的东西还抓在手中，但是今天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放下这一切，我选择放下这一切，我选择我今天不管怎么样，不管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中，我选择让你的旨意在我身上来畅通运行，我选择按你的心意回应我的生活，我选择来跟随你圣灵的带领，顺服你圣灵的带领，而不随我的血气起舞。主啊，我谢谢你，我相信你，我愿意给你圣灵同工。主啊，你全能的神有形有体的住在我的里面，主啊，这就是天国在我的里面。主啊，我要来靠近你，我要住在你的里面，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真的，今天我今天所想所做的所行的一切，都是要单单讨你的喜悦，不讨自己的喜悦，而预备我们，也借此预备我们，真的是成为第三类得胜者。主啊，谢谢你，你的拣选没有错，谢谢你的拣选，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选召我们，愿主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可以来真实的来认识神，认识经历你，并且真的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愿你来挪去我们里面一切的蒙蔽，也使我们可以来真实的认识我们自己。主啊，能够在每一天来审视我们里面的真实的光景，使我们可以常常伏在你的面前。主啊，若是出于你的，主啊，我们可以来默然不语。主啊，借着环境，主啊，愿你来继续打造我们，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恢复到你所创造我们的真实的荣美的形象。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名祷告，阿门。
张红，我不知道你现在麦怎么样。是不是我反正我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好，我们把时间给牧者。
好，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师母和心腹代表团的分享、回应、祷告。我觉得今天的信息是很清晰的。主题就是在回应这个恩召的指望。而且的经文呢，就是马太22:14，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孙师母看到耶稣非常的喜乐，他看到教恩教会的身体在不断的成长，但是另一方面呢，又有担忧。这个喜悦是因为通过这个预见三神三看到大家都愿意做第三类的得胜者，都愿意做被提的心腹，就是这个耶稣很喜悦，代表大家都在成长啊。但是呢，就是说大家都看到了这一个恩召的指望啊，就是这个做第三类得胜者，做这个被提的心腹，也都愿意进入新耶路撒冷 啊，住在城里面，这个是什么？这个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大家都看到都愿意，所以耶稣很喜乐。这个另一方面呢，这个就是说也很担忧。为什么会担忧呢？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因为被招的人，其实被招的人并没有名额限制，其实100个被招的都可以选上100个，他并没有名额限制。因为为什么呢？他整个名额是有限制，但是我们是在第一批，所以呢空位还多得很。就是第一批门招的，他的好处就在于这个名额没有限制，越到后面名额就越有限制了。因为这个婚宴的这个席位都坐满了，他就没有什么名额了嘛，他后来要求就越严，就越难。现在呢，因为我们是先锋，那里面很多的空位置，100个招的也可以100个都选上，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啊，所以呢，但是呢，他的标准并不是低的，所以呢，他要每个人要达到那个标准才可以被选上。所以耶稣就是忧虑在这里啊。他那么标准是什么呢？标准就是说，我们做羔羊的妻，我们是否真的成为了才德的妇人啊？这个箴言啊31章，才德的妇人就是羔羊的妻，就是说我们是否真的认识这个丈夫呢？他在可想什么？他喜悦什么？啊，他需要什么？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我们有多少的爱这个丈夫呢？我们是否爱他，愿意来牺牲一切啊，放弃一切，就是专一的爱他呢？啊，我们是否啊越来越像他，就真正的成为他的好帮手，对他一生都有益处？哎，这个就是才德的妇人，我们要做羔羊的妻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蒙召的啊。所以呢，那么你看看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就可以了。因为现实生活当中就是一个镜子，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对你的丈夫真的是很认识他，很对他的喜悦，很爱他，越来越成为他的帮手，他这个是一个镜子，不是绝对的，但是可以大体上也可以让你知道，就是说你这个在现实的这个婚姻里面做的怎么样。啊，你就会大概也反映一个情况，你是否成为才德的妇人，成为羔羊的妻啊。所以呢，他这里面讲到一个讲到这个两个教训，就是一个是扫罗的教训，一个是以色列的教训。扫罗呢，就是说他蒙召了，他做完，对吧？就像我们蒙召啊，作为这个第三类得胜者，我们是 candidate 候选人啊，这个是很有福气的。我们第三类得胜者被提的心腹，我们都是候选人啊，在教安教会的人都成了候选人，而且没有名额限制啊，但是标准他不会改，但是他没名额限制好在。所以呢，这一个，但是我们要有两个教训，今天提到一个是扫罗王，他蒙召，他做王，他有圣灵，他也有感动啊，他犯错了，他也认错，但是始终不改变。始终不改变，悔而不改，那个嫉妒的心总是拿不走啊。虽然他也很后悔啊，他也认错，他也痛哭流涕，但是呢，他始终不改，就是最后被废弃了。第二个教训呢，就是以色列人啊，在旷野里面兜圈子啊，就是说，这个身体脱离了世界，世界还在他心中，总是在兜圈子，不断的回到原点。所以呢，这是两类的教训啊，不要重犯他的错误，不要重犯这个错误。所以呢，就是这个信息是非常清晰的，非常的清晰。所以我在这里呢，就是说，稍微就是补充一点，就是说啊，讲到这一个教安教会来进到了这个第三从7年前2011年蒙召啊，到今天进到第三阶段，这是我昨天回顾的。第一阶段蒙召做聪明的童女，第二阶段蒙召做心腹，第三阶段就是蒙召做第三类得胜者被提的心腹。 虽然是同一个呼召，但这个呼召呢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提升。那么呢，在这个三个阶段当中，当然也有离开的，但是凡是跟上教会意向的人啊，就进到了第三阶段，进到了第三阶段。所以呢，能够进到第三阶段的有四类人啊。首先他是看见了这个教会的这个意向，他愿意跟随啊。第二类人呢是相信啊这个教会的意向，他愿意跟随。第三类人是顺服的，他愿意跟随。还有一种呢就是悔改，他愿意跟随。所以我们就走到了今天，走到了第三阶段。那么呢，我们的门招要做第三类得胜者，被提的心腹。那么我们要成为在这个第三阶段，我们的考验比在前面两个阶段都要高。前面两个阶段你只跟着教会的意向，跟着 YY 平台你就跟上来了，但是第三阶段这个是不够的，你还是要跟着 YY 平台，还是要跟着教会的意向，但是你还要增加一个条件，你必须拥有这个意向你必须拥有这个意向，你要提升。如果你不拥有这个意向，你还是跟在背后，那是恐怕就不行了。你必须提升，拥有这个意向。但是感谢神呢，就是经过遇见神第三，大家都愿意拥有这个意向啊，做第三类的得胜者，被提的心腹，拥有这个意向。只有拥有这个意向的人，他才可以被选上。所以我们将来教会现在都已经门招了。我们的门招是做第三类的得胜者，被提的心腹，这个成为教恩教会的产业，这个成为教恩教会的恩招。所以呢，只有拥有这个意向，拥有这个产业的人，他才可能被选上啊。这是我要补充的这一点，就是联系到我们教恩教会过去的这个经历和到现在啊，这个过去的旅程和今天我们所站的位置。那么呢，我们现在实际上说可以这样讲，我们现在已经正式的加入了心腹的军队，第一支军队要正在开始接受训练啊。我们以前呢，门招做聪明的童女，门招做心腹，还没有成为这个第一支军队，还没有成为。现在我们门招进入第一支军队，虽然这是整个七年也是同一个呼召其实，但是它三个不同的阶段。我们现在正式进入末日心腹的军队，来接受训练啊。所以呢，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说要避免他这里讲到被招的人多，被选上的人少，就是做这样的解释啊。这个是马太22:14的经文，对我们来说就这个意思。我们门招，这个门招是做第三类得胜者，被提的心腹，被选上就是说，那么就是真正的合格啊，要我们是候选人，我们要被训练啊，成为合格的心腹战士啊。所以呢，讲到两种的教训，一个是扫罗，他是一直不改变，一直不更改，悔而不改啊，那个嫉妒直到死都没有拉走啊，这个在他心里面。第二就是兜圈子，就是说他你看上去他是改了。但是呢，他过一阵子还是回到原点，你看上去他是变了，过一阵子还又回到原点了，这叫做兜圈子，这个也是一种某一种意义的不改，你知道吗？前面那一种呢，就是明显的他就是不改，他那个东西就在那里，比如说夫妻关系，他就一直在那里，他就是一直不改。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看上去他是改了，但是呢，他过一阵子他又回到原点了。过一阵子又回到原点了，就是那个核心的关键的基本的那个问题他没改，他改了一些表面的东西改了啊，但是那个核心，比如说骄傲，我举例说骄傲啊，他就是里面就是骄傲的，但是呢他外表他就学谦卑啊，这个事情也学谦卑，那个事情也学谦卑，但是兜了一个圈子，最后他还是骄傲，就是还是没改啊，可能表面拿掉了一些，里面的实质一点没改，就兜圈子，这是第二种教训。第三个教训呢，我个人认为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一直在改，一直在改，但是呢，他改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碰到石头了，他在这个石头里面，他停滞不前，不肯改了啊。他前面改了一段，第一段改了，第二段也改了， 第三段他碰到这个石头他不改了，停止在那里，这也是一个教训，这也是一种教训。所以呢这个我们要被，我们是蒙召了，那么呢我们如果要被选上的话，我们就是说需要就是是有条件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对我们有一些忧虑，虽然教安教会都蒙召了，但是能不能选上呢？所以这就是耶稣对我们的这个忧虑。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被能够蒙召还能够被选上我们能够接受这个训练神是在亲自的训练我们就是说我们怎么样 来接受这个训练，借着这个娃娃平台，借着这个克莱尔的这个书圣灵的约柜在带领我们他在训练我们，我们怎么能够被选上。我个人觉得我们要避免这个两个陷阱。第一个陷阱呢就是不够警醒，我们不够警醒。什么样的人是不够警醒的呢？就是一种人呢就是顽梗固执，他是不够警醒的。第二种人就是懒散随便，这种人也是不够警醒的。那么他怎么会出现这两种人呢？他的问题的核心在什么地方呢？这种不警醒的人呢，是他的，我觉得他的根源是对神的恩典有误解，就是他对神的恩典的这个认识啊过头了，他以为不需要警醒也可以得到神的恩典，反正就依靠躺在神的恩典上睡大觉，我就是一成不变，我就是懒散随便，我也可以成为第三类得胜者，我也可以成为被提的心腹，我也可以成为末世心腹的战士。那对，因为什么？看神的恩典吗？真的神灵美之明月，神的恩典够用。殊不知就是说这是滥用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无限的，但是不能够被滥用。神的恩典要被特别的看重。所以他就是需要警醒。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错误。所以呢就是这一种滥用神的恩典的人呢，就是说他耗尽了神的恩典，他把他的恩典耗尽了。是的，就是说因为你在教安基督教会，因为你也跟着教安基督教会，你确实是蒙恩的，因为教安教会的名字就是奇妙的恩典，叫 Amazing Grace， 就是奇异的恩典。但是你不要滥用神的恩典，你不要把神的恩典给耗尽了，到时候你没有被选上岂不可惜啊。这是一种的陷阱啊，在我们当中第二种的陷阱呢就是另外一个极端他缺乏安全感，他就是这种人呢就是过分的依靠自己的努力，过分的关注自己这也是对这个神的恩典缺乏认识，他对神的恩典认识不足认识不足。所以呢他们这种人就是要知道，神虽然要求完美，但是他不是完美主义者，你知道吗？神不是在寻找完美的人，所以你并不需要完美，你成为第三类得胜者也不需要完美，你成为被提的心腹也不需要完美但是你追求完美，但不是完美，不是要成，就是说神不是完美主义所以呢神是在寻找什么人呢？神是在寻找渴慕他信靠他的人你要做心腹，这其实你就两个条件，一个呢就渴慕他，另外一个呢就信靠他这个渴慕和信心这两点是最基本的条件如果你渴慕神，你就会警醒，你发现哎呦我还不够渴慕，你要求神加添你的渴慕，你就不会滥用神的恩典，你不断的求，不断的警醒，不断的求神加添你的渴慕，你不会滥用神的恩典。但是另一方面呢，你要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你要信靠神，你要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所以呢如果你缺乏信心，没有安全感，你要求神加添你的信心，一要渴慕，二要信心，那么呢神他会负责把我们训练成为第三类得胜者，被提的心腹。所以呢就是这两个方面我们要平衡我们要有要平衡这两个方面。所以呢这个最后呢我就看到就是说 有另外一个经文呢，就是说这个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那里讲到同桌羔羊的啊，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人也必得胜啊，这是讲到第三类得胜者被提的心腹，他们就是说是蒙召被选又有忠心的人，他加了一个忠心啊在这里啊，所以呢这一个我觉得这个有忠心的人呢啊，他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对教恩教会来说啊，如果你是蒙召被选上的人呢，那么你第一批被提了，你就是蒙召被选上的人啊。但是呢教恩教会的心腹不会百分之百的就是第一批被提，因为神给教恩教会的这个使命呢，就是说他一方面要培养，要输给基督的身体提输送第一批被提的，但是不教恩教会的复杂不只是这个，教恩教会预备心腹，我相信这是要在神的整个过程啊，整个的为基督再来啊预备心腹，在整个过程当中，所以教恩教会的人我相信不会全体都在第一批被提，他一定还会有一批留下来，这个留下来的人呢就是蒙召被选还要有忠心的人啊，所以呢这些有忠心的人就是说他虽然是心腹了，被选上了，也成为了心腹的战士啊，但是他还要神还就是有一部分还要被留下来预备那些还没有预备好的心腹，经过大灾了啊，所以这些人呢就需要成为有忠心的人啊，他们会在第一批复活或者第二批复活，或者在第二批被提或者第三批被提啊，所以呢我们啊现在就要来啊接受啊这样子的这个训练啊，所以教恩教会不要把目标全部集中在是会被提，一点预备大灾难的这个心理准备都没有，我不想我认为什么对教恩教会的负担不是这个，但是我们现在的第一目标是盯在灾前被提，这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要把这所有的鸡蛋都放在这一个篮子里面，我个人相信神给教恩教会的这个辅导是在整个七年大灾难当中预备心腹，所以呢就是第一批预备好的他会被提，但是我们留下来的要成为这个被选这个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人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那我分享今天应该是从心腹和周牧师教导非常有感动，那我就反的来回应，就是回应周牧师最后的一个，就是说就是那个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人，有第一批也有留下来的人，正好我昨天早上的晨祷就是这个感动。我就是这个感动，昨天我有说过就是要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的虚空和世界的邪恶，我想起了两个资源，一个是那个认识你的敌人，另外一个我忘掉了，我就说哎呀，我怎么都刚才在敬拜的时候想到了那个，我后来正在分享的时候那个时候第二个我反而忘掉了，我就说我忘掉了，哎，后来我下来一下我就想起来了，其实就是那个克拉尔的另外一本书叫盼望与教导，那本书呢就是盼望与教导呢，它就是留给这本书是专门针对被留下来的人，那我就知道，那我就想呢，昨天还有个感动，就是另外一个感动呢，我在台上在 YY 上我没有分享，但是呢我后来下来以后我跟我一个同工分享，他说我不管这些我不是我的事，当然实际上我昨天我就有这个感动，就是什么感动呢，我就突然一个感动，就是说身为牧者不仅要为自己的那个灵命负责，可能也要为羊群负责，那我就突然有一个感动，是什么感动呢，就是牧者被提，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位就是要看守羊群的牧者的话，如果你有大批的会众大批的羊没有预备好，即使牧者你个人预备好了也可能不被提，原因是神要把你留下来看顾你的羊群，因为你很大一批羊群还没有预备好，那既然只有少数人被提了， 有大部分人还留在地下，那神对这一群羊群还要有恩典，也要有牧者，那他就需要有一些专门为留下来的那个被撇下来的这一群羊，可能会要留下一些牧者啊。这个呢，我这个也有实例见证，就是基友，就是我们大家认识的那个基友夏诺，神对他有一个呼召，就是为着以色列民，为着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是很多人被撇下来的，所以犹太人反而是啊第一次被提的不多，他反而是被提之后，他发现哇，这个弥赛亚真的是对的，耶稣基督真的是弥赛亚，他这些外邦人反而都被提了，我们反而还被撇下来了，这个时候他反而产生一种奋，就是叫奋发吧，奋发力，然后使他们。这个时候犹太人是大面积来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是第一批被提了，他们看到这个看到这个现实了啊，见到了棺材了就落泪了啊，有一些人不见棺材不落泪嘛，犹太人也是属于这种，他是很刚硬的，他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我们上一次到以色列去旅游，我们那个导游就是对圣经啊那个热情啊，对他们的犹太人的这个历史啊，甚至对耶稣基督啊那个认识的热情啊，就是那个对知识性的了解那个热情啊，高涨的不行。那个人真的是他的热情是他的呼召或者是他的恩膏也好。非常有热情，而且犹太人当中这样的人很多，对知识和宗教极其火热，但是他们就认识不了这位耶稣。然后我们也跟他有机会来讨论，就跟他你的障碍在什么地方，你怎么认为耶稣就不是你们的弥赛亚呢？后来他就讲出一二三一大堆的理由，那我们一样一样的找经文，因为他对新旧约他都接受的，一样一样的找经文，一样的来跟他分析，一样的跟他，最后说的没话讲了，他都同意，他每一个经文他都同意，最后他的理由没了，那你还接不接受？不接受。那你为什么不接受？我就不接受。他就刚硬到这种程度，他就我不接受。那万一你搞错了怎么办呢？他说没关系，你们被提了，他是意思说你们被提了，我不就看到了吗？哎，那不还有一段时间吗？那一段时间我在改呀。那我是他说我一定一猛子扎到约旦河去受洗。他说我一定要看到这个。他说那我们不看到这个我不信。你看他就非要见棺材，所以犹太人他也是要非要见到第一次被提了，他看到了很多外邦的信徒反而得到了这个福分，他们作为神的选民反而丢失了，反而被撇下来了，这个时候他发奋了，这个时候他就啊猛地醒过来，然后大大的发奋，然后就是赶上最后一班车，就相当于那个什么啥啊，就是考试啊，很多学生考试平常不用功，最后一个礼拜最后一啊来拼命的用功，这个时候他们也考过了。所以呢他这个实际上呢就是盼望与教导的这本书对这个撇下来的人他的一个指导。神还是有恩典，有一太派观点，有一个只承认灾前被提的那一派的观点呢，就认为那个灾前被提之后，圣灵也走了，耶稣也走了，教会也走了，神的仆人也走了，没有牧者，没有教会，没有圣灵，那个时候就由着你自生自灭吧，你那个时候就留给你一句话，千万不要否认耶稣，千万不要盖受印，你自己殉道去吧，只有一条路，殉道你才可以到天堂，到做得胜者天堂里来。但是从这个盼望与教导这本书来看，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神还是有恩典。当然我们不能指望的去，我们按照我们做第二批吧，但是因为第二批比第一批确实难很多，应该更大的难度，所以呢千万你这个时候不要把目标定得很低啊，反正我现在就定到第二批，那你这样制定的话，那你就变成第二批第三批，甚至可能没那个上的。就像是有人打比方，就是说你如果打你射箭，你永远不按照那个中心射，你然后随便射，随便打到哪都可以，那你一辈子练习你都达不到目标。那如果你一开始就照着中心打，你开始可能老打偏，但是你总有一天会打中啊，你总是可能会改善的，总是会朝这个目标来靠近呢。如果你一开始就不设目标，把目标设得很低，设得5米之远都可以，那你不能这样子的，你永远是训练不起来的。 所以你的目标你可以设到最高，但是呢实际情况有可能就会达不到目标的也有，所以这个就是神啊，这一个啊，这一个呢啊，就是这个关于这个被第一次被提之后后面还有的一些情况。这个我刚才说的牧者这个哈、啊、是我的一个感动哈、啊、这个呢就是个人凭着信心啊自己去领受哈、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人感动。所以作为身为牧者来讲责任重大啊，不仅仅是你自己要预备好，还要照顾到羊群。有一批羊群如果一直游离在外，那我们是有责任的，其实要赶快把他们找回来，赶快把他们带到一起走，除非他硬着脖颈弄不来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是要努力的，我们努力的把他们带进来没有，努力的把他们去找回来没有，下功夫没有，我们爱惜这一群羊没有，我们真的是任由他自己爱怎么地怎么地，那是你自己的选择。我尽到了，我讲台也讲了，我信息也讲了，你自己爱听不听，不听那是你自己的事。那这个呢就显得有点被动，没有为父的心肠，也没有牧者的心肠。那有一批人他就是呢就像你自己的孩子，你怎么那个用把标准给他，你自己选择吧，你不会这样做的，你还是会去劝说游说，你甚至会去跟他促膝谈心，你会跟他帮助他来对你的标准，对你所讲的东西有领悟，对不对？所以要去找，这就说明了有一个牧者的心肠。神呼召牧者呢，他确实牧者是不光不仅仅是牧师啊，你区长组长各个你带门徒都属于牧者的，这是不同层次的牧者了。所以你其实每一个人的某种意义来讲，每一个人都是牧者，你都有责任去照顾你新的，比你新的，比你后来的。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是牧者，所以不仅仅是自己逃生逃脱，当然自己逃脱那个是也是自己逃脱，这也是当然你是第一要注意的，你把别人都那个了，自己可能丢下来，这也是圣经当中不希望的啊。另外一个就我有感动的就是说扫罗王的那个屡次不改，那我就感动的就是扫罗王他没有好好的面对自己的 A 点，他最大的 A 点就是嫉妒。那我呢这次在那个遇见神特会三呢，我也参加过小组讨论，那我也问过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有没有把自己的最大的 A 点找出来。你看我看到呢好多好像好大一部分弟兄姐妹没有在这方面去下功夫，就是说我们虽然讲了这么长时间的 A 点，甚至 G12 里面也有好多的这样的见证分享推动，但是好多弟兄姐妹还是没有找，还是没找呢，还是没找到啊，这个呢是需要去帮助的。就是说你的最大 A 点是什么呢？你最短的短板是什么呢？你的最容易跌倒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找出来，你找出来一定要面对它，你不要再旁通了，不能再做睁眼瞎了，你不能这样子的了，你一定要把你最大的 A 点找出来，你诚实的来面对自己的 A 点，不要再躲避，不要再旁通，不要再羞愧，因为很多人羞耻感很强，他不敢去面对的，他不敢面对自己，他因为他一面对自己太丑陋了，他接受不了，所以不要旁通，一定要去把自己的最大的 A 点找出来，这个 A 点找出来，哪怕你找出来本身都是个很大的进步，那你真正的把它克服了，那还是有一段时间的。最大的找出来，还要其次的第二大 A 点是什么，第三大 A 点圣灵一定会把你带出来的，一样一样的他会告诉你的，但是你一定要有这个寻求的心。这个呢因为扫罗王就是这个最大的 A 点把他卡住了，他就是因为这个 A 点没去对付，他只是说哎呦后悔，哎呦后悔呀、啊，我怎么这样的，我怎么这么差劲啊，我怎么又干这种事啊，这种缺德啊，缺德的事啊，就是做人的道德来讲都不是一个好东西，我怎么能做这样的呢，他就是最多就是这个样，他并没有面对说哦，我怎么这么嫉妒啊，我的嫉妒从哪里来啊，我一定要把这个嫉妒一定要认罪悔改，一定要把我这个嫉妒给打掉，所以直截了当的就奔这个嫉妒来处理，这样的话 扫罗王就不会像那个样子的，永远他那么软弱，那么不能克服这个弱点。其实如果扫罗王真正认出他来，然后真正到那个祭司面前或者到撒母耳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就说我这个人呢、就是嫉妒啊，我从小我就嫉妒，我从小啊就见不得别人好，哎呀我这个地方我就是一个最大的恶，我一定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真正诚实的认罪悔改，我相信他只要认罪悔改，他那个力量会大大减弱，他就不会有那么严重了，那么就不可胜过了。他其实就是这个最大的 A 点，不去认真对付。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啊、谢谢牧者们的分享。我就回应一点，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圣经当中，刚才周牧师也在分享，孙牧师也在分享，就是在圣经当中其实是一直在提醒我们要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来到神的面前去支取神的恩典，然后呢为自己过往所做的这些不合神心意的这些事情呢来认罪悔改。我想这是在预备心腹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首先就是回到圣经当中，就是看看神在圣经里边是如何教导我们啊，是如何做的。那么昨天我们读圣经呢，读到了一个利未记的第25、26、27，这周是读这三章。那么在25章和26章里边呢，尤其是26章，整个26章里边就是非常清晰的告诉我们，就如果是你要是遵守神的律例典章，听神的命令，那么你就蒙福。那么相反，如果你违背诫命，就是在神的这个教导当中，神的诫命里边，神的约里边，如果你要跳出去，你要跑出去，那么将会有各种各样的祸患、瘟疫、灾荒、疾病啊等等的这些刀兵攻击来到你的身边啊，来攻击你。那神在这个把这些就一正一反的两个说得很清楚，跟以色列人说得很清楚之后呢，他又讲到最后一段，讲到说第二十六章最后一段又说你们一定要承认自己的罪，真心的悔改，回到我这里边来，那么回到我的约里来，那么我一直坚守我和你们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就是我要供应你们，我要带你们进入永生，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享受安息。所以呢，读这个利未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让我想到在生命记后面的几章，27、28、29、30后面的几章，他用了好多的篇幅一直是在讲，如果你要是遵守我的诫命，如果你不遵守我的诫命，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后果，那么如果你要悔改，你将会重新回到我里面。那么再看到启示录也是一样，神写给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里面，都是感谢主，就是在这个周末邓传道给我们讲这个主日的讲道里边讲得非常的好，他把这个列表列出来，就是每一个教会他都是先鼓励，先赞扬赞美，然后呢再提出你的问题，然后再提出你的解决方案，如何去改变改正归正。所以呢就是说在圣经当中，其实我想到摩西说一句话，就是说我呼天唤地啊，我来告诉你们说你们应当如何行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呢就是刚才孙牧师讲到说，其实每一个就是说你属灵生命在成长的过程的这些领袖们，无论你是在哪一个层级的领袖们，我们真的是要来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就说在听从教会的这个带领，跟随神的带领，跟随圣灵的这个脚步啊，跟随约柜带领，那么同时呢我们要回到神的这个话语当中啊，让神的话语来亲自来教导喂养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是在其实在整本圣经都是圣灵借着这些话语，然后来呼唤他的心腹们能够悔改归正，回到主耶稣基督的怀抱。整本圣经都是这个，都是在讲这个。所以我们越读圣经呢，就越会明白神的心意。那么刚刚昨天晚上我们看到这个心腹的爱的膏油里面最新的这卷书这篇文章呢叫我们一同来欣赏百合花，美丽的百合花。所以这里边就讲到这个克莱尔他在网购一些这个花朵，然后来种。那么主耶稣基督呢，但是他一边在做这个事情呢，他一边呢又开始有内疚有后悔，觉得我是不是没有在神的心意当中，我应该更属灵一些。
没有听到张传道的声音呢、是不是要调一下麦？好，等会你来补充吧，张传道，好不好？好，要不要刘牧师先来？
好， 感谢主。我们今天歪歪成长，我要我们的领受就是我们选被选召要欢喜快乐啊。我在想，我们真是神的恩典，不光拣选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更宝贵的是拣选我们迦南教会成为这末世啊心腹的教会啊。我们今天在其中，我们被蒙召啊，真是感恩。但是呢，我们今天听到了各位牧者的一些教导和真理的启示，可能更加的让我们有一些反思啊。我们今天蒙召以后，我们怎么来走这条蒙召的道路啊？这些经文大家都很熟悉，选上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啊。那我们今天领受了以后，真的我在想，主啊，我要有一个回应啊。那我们今天，我个人意识到，就是在我们第三次就是遇见神三的特会，这是神按照他的时间带领家教会的啊。我们牧者区组长都参加了这个遇见神三的特会，刚才牧师也讲了，我们这个借着这个遇见神三，好像是神正式呼召我们啊，加入了第一支军队啊。所以说我们今天进到这第一支军队里了，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和这里来接受这个教这个一天的训练啊。我想江牧师还有吕敏儿牧师都讲过第一支军队的回应是什么啊。我想我们要学习有一点我们都要知道的，就是啊，我们进到部队里，特别是特种部队，我们怎么来听命令，怎么来顺服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今天真的随时都要警醒，不要落到这个扫罗的这个光景当中，和以色列啊这个这两方面。那我在想这个嫉妒啊，我想我们这个嫉妒在圣经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像第二个提起罪就是嫉妒啊，嫉妒就可以杀人啊，嫉妒的对面就是我们的骄傲自义啊。那我们今天怎么来对付我们这个嫉妒孤儿的心？我想只有我们知道我们的蒙召，我们被蒙召有何等的指望，我们今天要成为得胜者，要被提这种盼望，我们要真神给我们有这样的开启，我们才可以面对我们里边的这些真实的罪性啊。所以说刚才也听到牧师讲，我们今天怎么求神光照我们，呼求神让我们看到我们的 A 点，我觉得这一点很关键。假如我们老是把它放在一边，不是在警醒注意这个事情，我们真的一个我们老是在一个老毛病当中，一个罪当中，我们老是在这里绕圈子啊，就像以色列人一样，40年，可能这也是我们今天的预表啊。所以在这两个教训当中，我们真的我就呼求神，让我们真不光悔，我们要改，现在是时候到了啊！我们要真的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顺着教会的带领，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呼召，顺着圣灵要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做成啊！另外呢，也提到我们今天也是神的仆人牧者啊，不光牧师是要带领羊群的，每一个组长啊，甚至我们愿意有这样负担的啊，都是牧者。我们怎么把我们身边的人啊，一个迷失的人，把他带到神的家里啊？天父的心是何等的喜悦，一个灵魂得救啊！这句话很宝贵啊，可能我们今天要有这样为父的心，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爱灵魂的心，把那起初的爱再一次放在我们的里面啊， 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何等的爱每一个人，也爱我们。愿神给我们有天的恩典，我们在这条行走的路上，我们每一天都要警醒。我在想，求神给我们一个分辨的灵啊，每一天我们都在警醒里边，不落在一个迷失的里边啊，不落在一个每一天一个不冷不热，或者是一个沉睡不愿被改变的里面啊。感谢神，愿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好，我就回应这些。
好，感谢主。谢谢牧者的分享，带导者的领受啊。我想首先就有一点，因为有一些的不是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拿到的那个盼望和教导的书，应该吧，这次是不是印了三卷没有印那卷，所以我想刚才有两位牧者提到，就是说留下来的情况，就是希望大家不会有什么误解哈。实际我们如果是看那个书的话，了解神的心意的话，以及他主耶稣和克莱尔的一些对话中间，我们可以了解到，就是说就是大家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理解偏了啊，把牧者的话哈，就是留下来的人，第一个是他，你确实是不合格，你就是被留下来了，这个没有话说。第二个就是说，你是合格的，你是心腹，你是可以被提的，第一批被提，但是神特别有感动，特别有特殊的呼召你留下来的。所以不是说我个人想着，哎，我家里还有需要啊，我孩子还没长大呀，我自己想留下来，哎呀，服侍是不是更加属灵啊？是不是我有什么个人英雄主义啊？主耶稣说一点都没有，因为你留下来，你可能会从你得胜的位置上掉下来都有可能，因为你要一样面对大灾难的。所以这个留下来并不是说，哎，我个人判断我是想留下来还是我想离开，不是的。如果我们大家对这个方面想就是说更多体会神的心意，你可以找牧者要那个就是这个叫什么盼望和教导的这个盼望和教导，体会到主对于就是说第一次被提的心腹他的这个心意，他们以及要在主那里去要做的这个工作，以及就是说的那个主耶稣的心肠，他的态度，他对每一批人啊，他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不是按照我们自己想象的啊，所以刚才牧者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啊，有特殊呼召的，但是大家如果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概念啊，不要以为是按照我们自己心里所选的，还是这样的哈，不要有误解哈啊。我自己呢，就是说有一段经文，因为最近讲到说我们的心意真的是要坚定，信心要增强眼光要看到就是雅各书1:6-7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了，说我们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那在我们今天这个具体的呼召的里面，现在我们要进入的恩召的指望和这个要得这个产业的这个上面呢，心怀二意呢，它可能就表明说，哎，你又想要世界，又想要得胜被提，得胜被提也很好嘛，对不对？我们都希望嘛，对吧？但是世界呢，也没有在你的眼中让你就是像孙牧说的，你没有真实的看到它的虚空和邪恶，你还是挺留恋，态度还是很暧昧，所以心怀二意，像这边想要，那边又想要。或者第二个层面的，你又想要得胜被提，又想要保住一些老我肉体，你没有办法坚决致死他，因为有的东西就像扫罗的嫉妒，他在你的里面深深的扎根你已经跟他共舞几十年40年50年60年，哇，他简直成为你的一部分所以你又没有那么大的痛悟或者是决心去舍弃他，所以又想要留一些老我肉体，不知道是跟神在这里兜圈子，还是跟自己，还是跟教会，反正教会是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你个人生命中间隐秘的罪，隐秘的这个问题你的这个老我其实是就是教会讲了很多了，旁通也好啊，回避也好啊，用一些属灵的包装也好，就是不真实的面对，就是不真实的解决，就是不真实的去来承认你的 A 点也不来真实的来就是说来去跟这个这一项的老我和肉体来做坚决彻底的划分决裂这样的一个就是也是一个心怀二意的 那还有一类的一个层面的心怀二意呢，就是说刚才讲到说在整个过程中间呢，我们也就是说在我们教会的整个神带领的过程中，很多确实跟不上，或者他有他就是看不见各种离开的情况也是有。但是呢也有人在教会里面的好像是跟着教会，但是内心呢又持定自己的想法观点，所以也是在观望也是有心怀二意不全然的有信心，也不全然的去拥有这个产业也是一种的这个心怀二意有时主也问我们，你们心怀二意要到几时呢？你们心怀二意要到几时呢？所以神透过教会来给来释放的这个恩召的指望这个产业要不你就是全然有信心来拥有，或者是你要很明确你再朝着这个方向来走，你在这个中间有障碍，你求神来挪去你求神来光照你，为你的障碍是什么，为什么这样的，因为心怀二意的状况不能够，其实不是不能够很持久的。摩西也说约书亚也说你或者向左或者向右那所以我们在这个信心增长和这个眼光增长的过程中间呢你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行动，有这样一个明确的一个回应我确实对教会对神有这样的一个回应，我是不是真的是打算去拥有，我真的是打算去有信心那个我在这个路上，虽然我可能还没有到完全然的拥有，我是愿意在这个路上证明这个信心是活的那么如果毫无任何的回应，毫无任何的行动，那么我们这个信心和拥有都是打问号的。所以就是对于做第三类得胜者，对在被提的这个神的这个呼召，在加拿大教会的这份首要的呼召我们的里面的信心，如果神在增长的话如果神在你的里面来增长的话，真的是可以带出行动的不同。所以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有几节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那个真正拥有的，那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他一定是有行动。而且这几个人因为信心为人榜有很多，这几个人我觉得是特别针对今天第三类得胜者我把这几节经文念一下，其实也是昨天夜里面神感动我，这几节经文是给我自己的一个勉励，我要把它念一下放在平台上也成为大家的勉励。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为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以诺他因着这个信，他是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他生儿育女与神同行，就是神喜悦他的名证，他的生活已经证明了他是可以被神提走的。今天的生活他已经与神同行，已经是神给了他喜悦他的名证了挪亚他因着信他有行动的，他就预备方舟了，不管多少人嘲笑，不管多少的不合常情，不管耽误了其他多少家里的活他就是他的现实的活现实的，他就是为未来，他就是为这个为这个这个神指示他的这个洪水逃避这个洪水预备方舟，就是他信心的行动。他说因着他有敬畏的心，他就是说他心里面起了一个神圣的敬畏，对于神的话语，对于神所展示的未来，他不是不 care 观看一下或者是等等再看，他就是有个神圣的敬畏，神的话他立刻就回应行动亚伯拉罕因着信他羡慕神为他预备的城，他其实已经到了应许之地了，到了地上的应许之地了，但是他在应许之地依然过着帐篷的生活，他不是定居的在这里置买牛什么置办家业把这盖一个坚固的城，他就是个帐篷，帐篷随时一卷就可以走的，没有任何留恋的，因为他羡慕的是那个神所为他就是预备的，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新耶路撒冷城，在天上的这个城要降下来，他羡慕的是那个城。所以今天的这个信心和这个盼望 啊，要在我们的里面开始生根，有根有基，那么你必然会出来一个明确的态度的回应和所跟上去的你的行为的啊这样的一个回应和改变，为了你所有啊这个信心所盼望的所见之事的实体，未见之事的确据，你所盼望的那座城、那个产业、那个护照，你一定会来有大的这个信心，大的这个行动的改变，来去啊跟你所蒙的这个恩能够相称，活出这样的生活啊，就是啊得着神啊来喜悦你的一个明证，一个凭据啊。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谢谢，谢谢。稍微等一下，我的电脑又掉。